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大家来参加读经班。今天我们的进度是路加福音第七章到第十一章。好，一开始我们先一起到主的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又给我们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引导我们，使我们可以明白神的真理，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智慧，教导我们怎么样生活。今天我们要看路加福音，愿主在我们心中动工，引导我们的思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先跟弟兄姐妹报告一下，免得我忘记，下个礼拜因为是我们教会一年一度的退休会，所以那天早上没有主日学，主日学暂停一周，然后再过一周之后再恢复。好，那我们一起来把读经者的信念，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这两节是路加福音的金句，我们也一起来读一遍。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十节，来，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好，我稍微复习一下上个礼拜我们所讲到的。这个跟路加福音的特色很有关系。路加福音它是贫穷人的福音，特别讲到耶稣他接触当时所谓的贫穷人。那耶稣他来到拿撒勒，于安息日进了会堂讲读经讲道，他所读的是以赛亚书的六十一章第一节，贫穷人的福音。他所讲的道是今天这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就是那一节的经文应验了。这整个的就是这一节可以说解释路加福音它的内容。那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以赛亚书是翻成给谦卑的人，一样的意思。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是那个负责的人，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这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那谁是贫穷的人，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就贫穷的人，他并不是专门指经济贫穷的人，而是指有缺乏的人，特别是指那些知道自己有缺乏的人，就是那些被掳的、瞎眼的、受压制的，都是贫穷的人。耶稣他就是那段经文之后，耶稣他继续又讲了几个例子哈。他先用撒勒法的寡妇跟叙利亚的乃曼两个非以色列人哈，非以色列人在圣经里可以定义为贫穷人，因为他们在上帝的诸约哈律法跟诸约之外。从以色列人的角度来眼光来看的话，他们是贫穷人啊。两个非以色列人，那接着又用被鬼附的、害病的人和妇女来说明谁是贫穷的人。那等一下我们会更多看到这一方面。从社会上来说，贫穷的人是指那些因为种族、性别、教育、家世、宗教、职业、财富等方面的缺乏，在社会上遭人排斥的人，他们是那种被 marginalized， 就被推到社会边缘的人，不太受本地人所重视的。那从生活上来说的话不管有钱人或经济上怎么说，就凡心灵受到捆绑忧伤痛苦的人都是贫穷人。像最近在两个礼拜那个新闻上所报道的一些美国人，很有钱的美国人，很有成就的，无论是那个 fashion 的 designer 或者是很出名的这个 cook，自杀了。他们什么都不缺，为什么会自杀？在某一方面，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是贫穷的人。那贫穷人，马太福音是翻成虚心的人，就 虚心的人有福了，五章三节哈。贫穷的人心里谦卑，自感贫穷，愿意寻求神的帮助。耶稣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61章1节，原文是谦卑的人哈。那耶稣来是要传福音给那些心里谦卑、自感贫穷的人，他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那罪人是自知有罪的人啊，招这样子的人来悔改。那今天我们这个经文是7章到11章。上次有跟弟兄姐妹报告过，就是这路加福音，它是对观福音这三本书里面自己有的那个独特性的经文特别多的。它比那个马可是最少的，就马可有的你在马太跟路加都可以看得到，但是路加有一部分就是马太、马可、路加里面就只有他自己有的。那我把今天的这五章呢，就把它一小段的给它整理出来，就是我大概整理出29段，然后这些段，如果是路加独有的，我就在前面打一个勾。所以有这么一个表格，稍微看一下好了。就是从7章1节开始，他先讲那个百夫长的，是医治百夫长的仆人，那这个是别的都有的。但是第二个他讲到叫拿因城寡妇的儿子复活，那这个是路加所独有的。施浸的约翰差人来问他等等，这些都是别的地方也可以看得到的。那个第五个，一个有罪的女人，耶稣在那个法利赛人西门的家里面，在那边坐席，那有个有罪的女人用香膏抹主，然后用她的头发擦耶稣的脚，那这个是只有路加福音有记载的。其他的这个撒种的比喻、登在灯台上等等，这些别的地方都有记载。继续看哈，那耶稣医治两个女儿，我特别就说两个女儿，因为圣经里面都称他们为女儿，一个是雅鲁的女儿，另外是一个患血漏的妇人哈。耶稣差遣12门徒等等都有。那中间那个第14个，我是用这个比较黑字写出来，就是在整本路加福音的分水岭的中心点，就是彼得认耶稣基督为主啊，认耶稣为基督哈，认出耶稣就是神所设立的弥赛亚。那这个是中央，从那个之后开始，耶稣他就预言自己要受难等等哈。我这个表格上的第20点，就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主啊，然后有两个门徒是雷子啊，那个这个是路加的独家的记载。耶稣差遣12门徒是都有记载，但是耶稣差遣70个人是路加独有的记载。那另外一个很出名的比喻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这个只见于路加福音哈。人家说耶稣讲的比喻当中最出名的有两个，第一个当然就是浪子回头的比喻，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这两个比喻都是出自于路加福音。那另外还有一段，就是耶稣他在马大跟玛利亚的家中的那一小段哈，这个也是只有路加福音的记载。其他的这个表格剩下的一直到第29项法利赛人之祸，这些都是别的福音书有记载的。那我就是做了一个表格把它整理了一下。好，那下面我要讲的就是比率上的那些路加独有的会稍微多讲一点，那其他的虽然是重复，但觉得比较重要的也要提一下。那我们先来看一看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来看看路加的记载里面所谓耶稣他接触的这些贫穷人，弟兄姐妹，你看看，真的是可以显示出来，耶稣他来到世界上传福音，他接触到的都是哪些人呢？第7章一开始就说有一个百夫长，他所宝贵的仆人害病了，然后他就托人来求耶稣给他的仆人治病。那这个百夫长他是一个外邦人，他是在神的应许和诸约之外，犹太人视为贫穷的人，这是第一个。那接着就是第7章11节讲到一个在一个城叫做拿因城，然后那个时候就遇到有个寡妇，他有个还是独生的儿子死了，正在送病的时候，请看第13节哈， 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她，主所怜悯的是那个寡妇，不是那个死的那个孩子，因为这个妈妈真的是可怜极了。在那个时代，寡妇是非常贫穷的，她失去了依靠，她就这么一个儿子，儿子又死了，所以耶稣就怜悯她，然后后来把那个儿子给治活了。所以在圣经里面，耶稣叫死人复活总共有三次，一次是这个拿因城的，还有一次比较出名的就是约翰福音里面叫拉撒路复活，另外就是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就后面的几章有叫那个雅鲁的女儿复活。那这三个复活跟耶稣复活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这三次 这些人复活之后还会死啊，那耶稣复活就是真的复活了啊。那第三，就有一个有罪的女人用她的头发来擦主的脚啊。第四啊，特别有讲到路加福音说抹大拉的玛利亚有交代她的这个身世啊，就是说抹大拉的玛利亚主曾经从她的身上赶出过七个鬼来啊，这个是在第八章一开始。另外呢，接着就说在格拉森的地方有一个被鬼附的人啊，第六第七是两个连在一起，是圣经里面唯一的一次很特殊的怎么说，文学上的很特殊的一个笔法，是个穿插式的原来要去救那个管会堂那雅鲁的女儿，那中间遇到这个换血漏的妇人，结果就是前后医治好她。这两个人都被称为女儿，两个人身上都有个十二，有特别 注明说那个妇人是患病患了十二年，然后那个女儿呢她是十二岁哈。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七个人哈，举例来说，他们都是耶稣所接触到的贫穷人，有的是外邦人，有的是寡妇，有的是女人，在当时的社会里面，那男性社会，很多女人他们也是所谓的贫穷人，边缘化的，被鬼附的，像那个患血漏的妇人的话，就是在当时的犹太人是认为是不洁净的，是不 no touch 的，他们都是这些贫穷人，然后他们也是接受耶稣的人啊。就耶稣传道的时候，这些人跟从主的人最多，反而是那些宗教知识最丰富的啊，法利赛人啊，什么这些人，就是专门跟耶稣作对的，是这样子。这路加福音他特别表达这一点。在第七章又讲到约翰的门徒。来，就那个时候约翰被关在监牢里了，那约翰就打发他的门徒来问耶稣，这时候约翰他起了怀疑嘛，就问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这是第七章第十九节。然后耶稣的回答里面啊，就显示出来耶稣他的这个使命，他所接触的人是什么。就耶稣就这么回答他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告诉他什么呢？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那弟兄姐妹，弥赛亚来是要传福音给这样子的人，拯救这样子的人，但是约翰不知道，当时的犹太人也都不知道，他们满心以为以赛亚弥赛亚来了之后就是要使犹大国壮大起来，然后脱离敌人的辖制，然后复兴他们的国家。没想到神所设立的弥赛亚是要在穷人当中建立他的国度，去同情那些被社会所排斥不理的人，让他们能够看见听见复活，有福音传给他们，把这些事情告诉约翰，看约翰听了之后是信呢还是不信。那关于约翰的这一段，就是以前讲到马太福音的时候，我记得已经讲过了。那因为这一段我觉得值得多提几次，因为常常有人在问说，施浸者约翰他这么有信心，为什么他还会怀疑主呢？那这上礼拜三我寄给大家的那个灵修里面就用这个做了一个题目，就是 John Syndrome， 就是约翰症候群。好，那我稍微读一下，我就上次那篇写的比较长一点，我把它简化一点，大概读一下。就是约翰的现象，姑且称之为约翰症候群，常在信徒中看见。它有三个病症，第一个就是灵命会起伏不定， 灵命时高时低，起起伏伏，不是稳定的成长。今日上至巅峰，明日 跌入谷底。今天是为主做见证，明天会怀疑主。那今天只要主兴旺，宁可我衰微，但是明天呢，老我就复活了，就会寻求自己的荣耀。进三步退两步，进两步退三步的，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患难引起的怀疑。约翰对耶稣的怀疑是在患难的温室中培育出来的，因为那个时候他坐监牢。在坐监牢之前，虽然耶稣的事工日益壮大，约翰也不嫉妒也不怀疑，虽然耶稣的做法跟他不一样，他也能够接受。那坐监之后一切就都不一样了，这是患难引起的怀疑，这也发生在我们身上。人受苦的时候就开始埋怨怀疑主。第三个就是这个比较严重一点，在我们身上都有。第三个就是错误的预期所导致的失望。约翰对耶稣的问题，他叫门徒来问的这句话是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那这个问题本身所表达出来的就是一种失望，对于他的 expectation 的一种失望。因为当时的犹太人都有复国的思想，他们所预期的弥赛亚不是医治病伤、传讲天国的福音，而是率领以色列人打败敌人、脱离辖制，就是像摩西那样子从埃及出来，像士师那样子，还有像两约之间的那个马克比一样。约翰虽然知道耶稣是弥赛亚，但是他不知道是这个样子的弥赛亚，跟他心目中的弥赛亚不一样，所以会感到失望。但是这里面有一句话，就是约翰的门徒走了之后，耶稣继续跟其他人就继续讲约翰这个人，其实他都是在称赞约翰，就说妇人所生的当中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但是耶稣里面讲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就是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这是什么意思呢？神国里面最小的比他还大。我跟弟兄姐妹讲过几次，就是这个观念，因为它非常重要。所有的福音书跟就整本的新约里面，特别是福音跟使徒行传讲到神的国度，因为我们就是，我也不知道我们是怎么被灌输的那个思想。但是你问了华人的信徒，你问他那个神的国度，他就想到死后上天堂，就是 automatically， 就是你有没有进入神啊？你就是信耶稣死后上天堂，神的国度。所以一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马上就想到说，神的国度有没有进入神的国度？那就是将来在天堂里面最小的比约翰更大。但是不是这个意思？圣经里面讲的神的国度，我读一下哈。现在信徒一听到神国或者天国，马上就想到死后上天堂，是死后的事，不是今生的事。这一个错误的观念导致许多个人和教会的软弱。福音书中所说的神的国度是神在人身上的掌权，从今生开始一直延续到永生。耶稣带来神的国度，信耶稣的人就进到国度里面。这个是一个大能的国度，能够捆绑壮士。那国度在今生的具体实现就是教会，就是我们。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阴间的门挡不住的。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门徒传扬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有许多人信主，开始了教会时代。教会历经逼迫，多受患难，却能够靠主得胜。患难中教会的肢体互相扶持，彼此相爱，不但未被消灭，反倒更加兴旺。从这个角度来看，神国里面最小的的确比约翰还大，他们有这个信徒之间彼此的扶持。约翰症候群可以治疗吗？感谢主，答案是可以的。约翰并未经历基督的复活，并未得着教会的帮助，我们却不一样。复活的主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与我们同在。治疗约翰症候群最有效的方法是一间健康的教会，不是什么研讨会、什么讲座，而是一群活生生的、健康的、笃信圣经的、彼此相爱的弟兄姐妹。教会行基督之道，信心起伏的时候，有全体教会的稳定来平衡我。患难的时候，有教会的肢体与我分担；偏离真道的时候，有神的话语在教会被高举起来，引导我归向基督。所以， 在天神国里面最小的比他还大。这一段我们就算是讲过几次了，这边再做一个最后的交代。第七章中间有这么一段是路加所特有的，就是这个有罪的妇人到法利赛人西门的家中去，这个西门请耶稣去他家中坐席吃饭，那这个妇人就在耶稣的背后哭，然后用香膏抹主的脚，用自己的头发去擦。那这个西门的反应是什么呢？西门的反应非常非常的 typical， 在我们中间，就是基督徒当中都常常见的。第三十九节哈，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很客气说：夫子，请说。接着耶稣就说了这个出名的这个比喻。那大家知道这个例子，就是耶稣就是问说，那一个欠五两，一个欠五十两，两个人都免了债，你说这两个人当中谁更感谢？就说啊，当然是欠得多的那个人感谢。那耶稣就用这个比喻来解释说，那个被赦免多的人，他的感谢就多；那个赦免少的，他的感谢就少。这个女人她爱我，因为她觉得自己被赦免的多，所以她也。耶稣在后面有对说：你的罪赦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那这里面就是我们常常看到这种情况，就是真的弟兄姐妹，很活生生的，在教会里面，在各教会吧，都可以看得到，就是一个人他爱主的程度与他自认被赦免的程度是相等的。他如果觉得自己被主赦免很大，说：主啊，我是一个很大的罪人，感谢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你赦免我，他就会非常非常的爱主。但是他如果觉得我挺好的，我就是信耶稣，也就是很多人请我信耶稣，我给他们个面子等等的话，就他从来没有真的觉得自己有很大的罪，所以这个救恩呢也就没有那么大的价值哈。在圣经里面你看到一些税吏跟罪人他们跟从耶稣信主之后，往往比那些法利赛人或所谓正人君子他更加的虔诚，因为那些税吏跟罪人呢自知罪大。这个摆在我们身上弟兄姐妹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哈。如果我们里面圣灵convict 我们在主的面前看到自己的罪很大的时候，这一辈子都感谢主。但是如果说那种体会不在里面的话，就是要爱主的时候，就是一件很勉强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耶稣这个比喻呢，就是 right to the point。中间的第八章跟第九章，就是这里面差不多都是其他的福音书里面讲过的部分。这个撒种的比喻呢，别的福音书都讲过了。那大家记得就是后面耶稣解释的那一段，他有解释说这个种是什么，然后那四种田地是什么意思。第八章第十一节弟兄姐妹请记得，就这比喻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所以整个撒种的比喻是讲到人听到的一种心理的态度，那总共是有四种态度 according to 耶稣。第一、第二、第三个我们就不提了，基督徒一般比较会认同的是那个第三个，就是落在荆棘里的，在第十四节，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宴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第十五节，这个落在好土里的，我觉得路加福音的这个讲的是最完全的，弟兄姐妹可以把它记得哈。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路加福音有这么一句话说，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这个忍耐着 并且忍耐着结实结出果子来，那这个是落在好土里的。第十九到二十一节有个小的插曲，就耶稣他侍奉非常的忙碌，然后耶稣的母亲啊，还有他的弟兄来找他，因为人多挤不进去啊。有人就说你的母亲你的弟兄站在外面了，大家看看耶稣的回答哈，耶稣这样回答不是说没有亲情哈，反而是他把这个家庭扩大了，在神国里面哈。你看耶稣怎么说，二十一节耶稣回答说，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那这个在教会里面就印证出来，在我们在教会里面有这个大家庭，特别是那些爱神的道而且愿意去遵行的弟兄姐妹，真的是跟亲弟兄姐妹父亲母亲是一样的关系，非常的亲密。那这样子是所谓的母亲跟弟兄。在第四十节开始就是两个女人的故事，两个女儿，我稍微读一下这个第四十节。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鲁来俯伏在耶稣脚前，那个管会堂的就是会堂负责人，是一个地位上就社会上地位很尊贵的一个犹太人啊。然后他在耶稣的面前就非常非常的谦卑，甚至是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来救他的女儿。所以因为他有一个独生的女儿，刚刚是有个独生的儿子，是拿因城寡妇的有个独生的儿子，这里有个独生的女儿，约有十二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那另外有个女人，就在路上遇到这个女人，她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在医生里花尽了一切的养生的等等哈，就是后来她摸了医生的这个、摸了耶稣他的那个衣裳的穗子，然后她就得着了这个医治。那耶稣就说：“谁摸着我，出来。”这个人就出来了，也是战战兢兢地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四十八节耶稣对他说，女儿，也称他为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那下面就是接着就是耶稣继续到了雅鲁家，那大家说他的女儿已经死了，那后来耶稣就叫这个女儿复活起来。那个中间那个妇人，在根据摩西的律法，就是他是一个不洁净的人，被他所 touch 到的人呢，也会变成不洁净，所以他其实是做了一个很冒犯性的一个动作，但是耶稣没有被他冒犯到，反而是医治了他。那个利未记里面的那种洁净不洁净的那个区别哈。它很多的一条一条的看起来很复杂，有时候我们就想到底是根据什么原则来做这样，什么算是洁净，什么算是不洁净哈？它其实根本的原则是那个生命跟死亡，生命的是洁净的，死亡的是不洁净的。所以说你这身上失血的话算是死亡类的，你碰到之后是不洁净，如果是不小心碰到死的牲畜，你也算为不洁净。那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耶稣他责备法利赛人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们好像是那个粉饰的坟墓，人家走在上面不知道，因为坟墓是不洁净的，里面装的是死人。那如果人家知道你是坟墓，就避开他，不会说不小心碰到你变为不洁净，但是你们把它伪装成好像是没事的样子，反而人家不知道走上去就变成不洁净等等哈。不过这里就是耶稣他治好了这两个女儿。第九章讲的是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耶稣给五千个人吃饱。第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讲的就是那个大任性，彼得认出耶稣是神所立的基督，这第二十节。 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因为没有一个人了解基督要他是怎么做基督的，没有想到他是为人死，而不是说打仗复国。第九章二十三节是路加福音的金句，就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下面的那一段话就是配合的这一节了哈，在福音书里面都有提到，马太、马可都有哈。我个人觉得是所有的耶稣的教训里面，最深奥的一个教训，其实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教训，就是了解他，得要有点人生的经验才能够了解他，就否则你光是用脑子去想的时候不是很能够了解他。但是耶稣他说的是一个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真理只有一辈子这样慢慢活过来的人知道说耶稣说的是真的。耶稣这句话这样子说的，他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就是这一句话，想要救自己生命的人，必要丧掉生命。凡是要为自己而活的人，他必定会要丧掉自己。凡是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凡是为了主而舍己的人，必要得着生命。就是神所给的这个生命，弟兄姐妹，它非常非常的奇妙。你如果一心是为自己而活的时候，等到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这辈子到底干什么了，好像其实丢掉了它，丧掉它。但是你如果是为一个 cause， 为一个崇高的一个原因，那这里的话，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唯一的一个崇高的原因，就是为了耶稣基督的名。你为主而活的，你虽然看起来自己要做很多的牺牲舍己，但最后你会觉得我的人生非常的丰富，你其实是得着了你那个生命。否则的话，你在追求名也好，追求利也好，或其他的东西也好，你不知不觉的这一生过去了，那个会丧掉哈。我们看看第九章里面有一段哈，有一段我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耶稣从的登山变相之后，耶稣从山上下来，就遇到有一个爸爸跟一个孩子的一个故事。那个孩子呢是有被鬼附，然后耶稣不是带了三个门徒去上山去嘛，那其他的门徒在下面，那个父亲就求门徒把他那个孩子身上的鬼赶走，可是门徒赶不走。那耶稣下来的，他们就把这个事情告诉耶稣，就这里耶稣他就好像有点失望，或者有点不耐烦。第四十一节耶稣说：“嗨，这又不幸又悖逆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将你的儿子带到这里来吧。”那有人就想，那耶稣到底是说谁又不幸又悖逆呢？耶稣讲的是那个世代，整个世代的这个有一种不幸的一种气氛在那边。这个父亲他的信心不够，然后耶稣其他的门徒那个赶鬼的信心他也是不够，所以会有这种事情发生。那耶稣还是去治好了这个孩子，所以耶稣就斥责那个鬼，把孩子治好了。在路加福音里面没有讲，但是别的福音里面有说一件事情，就是后来门徒就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我们赶不出来你就赶出来呢？”耶稣说：“这类的鬼呢一定要祷告， 而且是要禁食祷告才能出来。那我们读经的人就这么想了哈，原来是要禁食祷告，下次碰到赶鬼的时候我得先禁食一天哈，因为耶稣说了 这不是禁食祷告才能够赶出那个鬼来吗？所以我们想到的是那个是那个方法，就是说这鬼分成一二三四五六七这几类哈，那这一类的是禁食赶鬼法，所以就想到说赶鬼的时候得要有禁食。弟兄姐妹，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个祷告在圣经里面呢是倚靠神的意思，祷告就是倚靠神。那禁食的话在圣经里面的意思就是你刻苦己心，专心比平时更加倍的来倚靠神，要靠就是耶稣他原来已经给了门徒这个赶鬼的权柄。那有这种鬼就是他你光是用权柄说你出来结果没赶出来，那意思说这种情况之下你不但是要动用到权柄，而且是要在当时更加的倚靠神，全心全意的倚靠神。这禁食祷告就表示你心中对神的那种倚靠，然后再动用神所主所给的这个权柄，才可以把它给赶出来。我想给大家看一下第十章的那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那个比喻啊，在第25节到第37节，这个比喻很值得我们看一下。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他讲的是得到生命啊。耶稣就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什么呢？”那这个人很有知识，他就回答说：“哦，我念的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还加上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着永生。”请大家注意，我们这和合本的那个“永”字旁边打了几点哈，就是原来没这个字哈。大部分的英文的版本的话翻译的比较好，就是说 "Do this and you shall live"， 你这样子做的话就会活着，而不是说你这样做你死了之后可以上天堂，可以得到永生，而是说你这样子去做，你去爱神又爱人的话，你就会活着。这个活着是刚刚我们讲的那种神所说的那种活法，就真正的有生命的活法。那这个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问耶稣说：“那谁是我的邻舍呢？既然说，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不能说每个人都是我的邻舍吧？那我的对象应该是谁呢？”所以耶稣就讲了这一个出名的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比喻。这总共是有，总共人物是有四个人，一个就是一个人，在路上被强盗抢走了，然后打个半死。就丢在路旁奄奄一息，然后另外三个人就是第一个是一个祭司，看到这个人就绕到路边就继续走了不理他，第二个是利未人也是照样绕到路边就走了不理他，那第三个有一个犹太人非常讨厌的撒玛利亚人出现了，行路来到他那里，这是第33节，中间有个关键的字哈，看见他就动了慈心。现在我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动了慈心啊，这个字它是什么意思呢？就它其实前面刚刚出现过，就是在那个拿因城的时候，耶稣看到那个寡妇，第7章第13节说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啊，同样的原文同一个字哈，就怜悯他，跟这里动了慈心是同样的一个字。你如果把它翻得传神一点的话哈，你可以把它翻成感到心痛。耶稣看到那个寡妇这个样子，他就感到心痛。然后这个撒玛利亚人呢，看到有一个人奄奄一息的在路边，其他那两个心不痛，他感到心痛，所以他就做了以下的这些事情，他就用油跟酒倒在他的伤处，说很好啊，处理了伤口， 包扎好了，那他可以走了吧？他没走，他就扶着他骑上自己的牲口，把他带到一个店里面，一个客店里面去照应他。睡了一晚之后，第二天他自己原来是有事情要处理的人，那他呢就掏出2钱银子，在当时这是2天的工价，就交给那个店主人说，麻烦你先照应照应他，那如果这个2钱银子不够呢，其他所有的费用呢，我回来的时候会还给你。啊，这是他完全不相干的一个人，啊，就不认识这个人，照料他是尽了他，就是照料的非常的彻底，因为他动了慈心，他感到心痛，哎呀，这个人这么可怜在这里，我不理他，他不就死了吗？光包一包走的话，谁晓得还得把他送到店里面去，还交了钱，万一那个店主人把他赶走怎么办呢？先交点钱做个 deposit， 回来我再还你，是这么一个人。那耶稣就说，那你说那个落在强盗手中的呢，谁是他的邻舍？这三个人当中，是那个祭司呢，是利未人呢，是这个撒玛利亚人。那犹太人都很讨厌撒玛利亚人，但是这种情况之下他没有办法，他就说，哦，是那个怜悯他的。这耶稣就算是用这个比喻来彻底的回答了他的这个问题，感到心痛。在另外一个比喻里面，就是浪子回头，那个老父亲等儿子回来，远远的看到之后，圣经说他父亲看到就动了慈心。同样的一句话，看到我这个儿子啊，破破烂烂的回来，心里感到心痛，赶快跑过去抱着他的景象与他亲嘴。然后刚刚那个寡妇，主看见那寡妇就动了慈心，就感到心痛，就怜悯他，是同样的一个意思。然后有两种不同的同情哈，我们很容易辨认，我们稍微讲一下，就是一个是说可怜 ，I pity you， 哎，我可怜你，是比较高的一个姿态，我可怜你，我给你几个钱吧，这是一种同情，说我同情他，我有帮他一些经济上的帮助啊。那另外就是这种给钱的话，也许他心不痛，但圣经讲的是看到之后心就痛了。哎呀，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了？我可不能丢下他在这里，我得救他，感到心痛，是这样子。这个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那弟兄姐妹，这个是基督之道，就是你看到人的时候呢，你会感到心痛。其实你想想，我最近在想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这一辈子其实很需要别人的慈悲跟怜悯，那很多时候就是，一个陌生人跟你不相干的人哈，如果是人跟人之间动了这个慈悲的心肠的时候，他就会去伸出那个援手来帮助他。那可能这个人不是像这个人被打个半死丢在路边哈。但是随时你可以看到生活中有千百样上万种不同的那种情况，一个或许跟你完全不相干的人，但是你一刹那之间你心痛了，哎呀，他一个人这么孤独，他一个人怎么样，我去跟他讲几句话吧，他一个人他遇到这个事他哭得这么厉害，我去陪陪他吧，也许他就是真的跟你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你一刹那之间心痛了，然后就去陪他。就我们一辈子其实需要很多种这种的来自别人的慈悲怜悯，一个人才能够说活得下去。但如果说在一个基督徒的团体之中，大家有来自于主耶稣的这种慈悲怜悯，对于我们周围的人的生活就是更加的敏感，更愿意有一种善良的这种慈悲的这种付出的时候，就是主的道就会行在那个地方，那个团体当中就会有一种力量，有一种美好的东西在那里面，就是神开始在他们中间被彰显出来。那这个是基督之道，那就是很需要有这种没有由来的、没有道理的、没有利害关系，甚至你白白付出的那种 突发性的这种慈悲跟怜悯，跟动了慈心，跟感到心痛，这个才能够使每一个人生活过得好。这是好撒玛利亚人。OK， 我有个 page， 不晓得为什么不在，没有关系，我给大家看一下那个第十一章哈，就是这个主导文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都有，马太福音的那个是比较完整的，路加福音的这一段呢就是稍微没有那么完整，就最后那个颂容的部分它没有，但是还是很值得我们再看一下。我稍微看跟弟兄姐妹读一下，十一章一节哈，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因为这个祷告是路加福音的主题之一哈，耶稣祷告完了，就有一个门徒哈，一个人来问他，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复述，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那耶稣这个时候应该是对一个人问了，他对整体的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么说，说什么呢？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第一个部分，一开始是针对天父的，这个部分有三个小部分，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第二个部分才是为我们为自己祷告，也是有三个小部分，第一个是为饮食祷告，日用的饮食请主天天赐给我们，第二个求主的赦免，赦免我们的罪。这里有一个条件式的祷告，如同我们，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主赦免吧，赦免我吧，因为我也有赦免别人。然后第三个小部分是求主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弟兄姐妹，这个次序很值得我们看一下。先说他的这个 context 是我们，是门徒，一群门徒的祷告，不是一个人有什么需要迫切的向主求，而是教会的祷告，是整体的祷告。耶稣所教导的是我们的祷告，是整体的祷告。然后他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是先看着天父，从天父那边祷告，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国降临等等。我在我们教会就是这十来年来我们祷告会里面，就弟兄姐妹就其实基本上学的就是这个主导文的第一个部分，我们就学习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不聊天了，我们就不有时候是借分享代祷事项之名，大家就开始聊起天来了，然后聊的时候时候快到了该回家了，就赶快说几句话，说今天祷告完了就回去了，那我们就不聊天了，就不必分享，直接祷告。那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学一样事情，说弟兄姐妹，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先不要说这家生病那家什么事开始祷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先来眼光看到神的身上，你要赞美他也可以，要感谢他也可以，但是就是先尊主的名为圣。所以我们的祷告会现在弟兄姐妹就一开始就有一段时间是目光是在神的身上，这是照着主的教导，然后下面才是说为需要而祷告，那这个是主导文。下面有一段是比较费解的，我想跟弟兄姐妹解释一下，就耶稣有些话他是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有神的智慧啊。我读圣经哈，我说读这个圣经读多了多了之后，你只能信主。就是你停下来想一想说，如果耶稣他不是神的话，他就是一个人吧哈，三十几岁的人他说不出这种话来，他六十几岁我说不出这种话来，我120岁也说不出来。那他能够说出这种智慧的话来，就他不是人间的智慧。那这一段是关于说这个亮光的心里的光的这一段哈， 主是这样子说，第十一章的第三十三节到三十五节说，没有人点灯放在地印子里或者在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然后就第三十四节非常的费解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你要醒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那这段话在马太福音，它是放在钱财的那一部分。先是说不要在地上积攒钱财，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接着就说这个眼睛是身上的光，那接着又说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是在那个 context 里面。我 给大家看的是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的这个翻译，因为它是这个 literal translation， 它翻译的特别的字义化，就是很有意思的这个翻译。在其他的那个 NIV 跟 NASB 的话，虽然不是翻出 single 跟 evil 这个字，但是他们在下面那个 footnote 有解释出这个意思来。那我就把这个 King James 这个翻译给大家看一下。他说这个 the light is the body， the light of the body is the eye. Therefore, when your eyes single。你的眼睛若嘹亮，它翻成 single， 是嘹亮，怎么会是 single？ Your whole body also is full of light. But if your eyes is evil， 昏花，它翻成是 evil。那这个是完全照字义翻的Your whole body also is full of darkness。原文的意义解释如下那个嘹亮，我们翻成嘹亮的那个原文，它是。纯一就有这么个一，它代表的是好比一个圆圈，是完整的一个圆一样，是全的、健全的意思。那另外它有个在，金钱方面的一个引申的意义，就是说这个人如果他是里面是很健全的一个圆一个一，而不是这种缺乏的，我总是缺钱呐、干嘛的，他里面是健全的话，这个人是慷慨的。那昏花就是不全，你也可以把它翻成是 evil， 引申出来的是 evil 就是不全的意思。如果老是觉得说自己钱怎么都不够的话，它就变得是吝啬。所以在马太福音的那个 context 是放在钱那边，你可以这样子来理解它。耶稣的意思你可以照他这样说，如果人的里面是很健全的话，他的整个人就亮起来，如果人的里面是缺乏的话，他这个人里面就从里面就暗起了。那特别是可以用在一个人在金钱方面的观点，如果他是那个吝啬的话，如果他是慷慨的话，他的这个人他是光亮的，但是如果被钱捆绑住，总是觉得缺乏的时候，他是昏花的。那这个是特别在马太福音可以看出这个 context 来。那下面有一句话也相当的费解，我不晓得什么，我就很快的读一下好了。就是下面就是有个法利赛人看到耶稣饭前没有洗手，这个当然是礼仪上的那种洗手，就说你怎么不洗手，就用这种俗手吃饭那耶稣就讲了那一段话嘛第三十九节，主对他说：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荡。无知的人呐、下面那一句请大家请听无知的人呐、照外面的不也照里面吗？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就都洁净了。耶稣先讲到法利赛人只洗外面不洗里面，接着他就说那个 creation， 当神造人的时候，他不但是造外面也造里面。那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神所造的是甚好，不但是外面好，里面也是好的。所以如果你把里面的，也就是神造的那个里面那个好拿出来施舍给别人，那这样子的话 你自己也洁净，别人也洁净。换句话说，好跟坏不是看你外面有没有遵守某一种礼仪，有没有饭前洗手，不用洗手吃饭等等，而是说把神所创造的那一个好的，如果能够从你里面出来的话，那你就干净了，那个听到的人也干净了。但是如果你外面做了这些宗教上的礼仪，好像洗这个洗那个，所以有时候碰到一些糊涂基督徒，以前我碰到几个基督徒说，牧师，我要报名参加下一次的这个敬礼。我说你不是敬过了吗？最近觉得罪很多啊，想要再洗一次，洗干净一点。他又觉得说这个敬礼可以把它给洗干净。外面的礼仪主要帮不了忙，只有说里面的哈。最后我就做了这么一个表格。今天早上我就在想这一段，就是上一次萧传道哈，今天要变成萧牧师了。他那个讲不是萧传道，是 Michael， 是赵云科弟兄讲的。这个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在那个马太福音是七祸，在这里是六祸。那我把它就做了一个表格，就把它整理一下。耶稣先是说法利赛人有祸了，他们将薄荷、芸香、茴香各样的这些，凡这些 herbs 献上十分之一，公义跟怜悯等等爱神的事情不做哈。这是第一个，我把这六样就是先说一下那个错误的性质，还有说这种错误呢在信徒跟教会当中的影响是什么。一个就是轻重不分，不是说一个是要的，一个是不要，两个都要，但是就有轻重之分。那马太福音有特别说，那个更重的事，就是那个公义跟怜悯，更重的事你们反而不做。就是如果说你在教会里面强调次要的事情，因此而看不见重要的事情，我对这点很，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里面，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教会在做什么。最近我们美南浸信会在开那个 convention， 刚刚开完，就是每年这个开 convention 都有点事情，你可以看得出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个潮流也好，宗派的潮流也好等等。美国的这些 evangelicals 他们到底在注重些什么事情呢？为什么不信主的人社会上越来越多，各大宗派的都在流失信徒的人数呢？他们注重一些事情，反对 abortion， 反对这个 gay， 这是他们的两张大旗。但是那些慈悲怜悯的事情呢，他们不太去说的。我稍微讲两句话，我想其他的大家看表就好，我这边再讲个两分钟讲完了啊。是这个意思哈。耶稣来的话，他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两方面都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也有真理。但是现在的这个世界上呢，有点混乱，有恩典的就缺少真理，有真理的缺少恩典。那有恩典的那部分，我们是那个 liberal 的，所谓的左派。那有真理的那一部分是 conservative 的，所谓的右派。那你比较 liberal 的，他有恩典，就是说我们要彼此相爱，他们也赞成女性的平权，他们甚至赞成同性恋的平权，他们赞成是要接纳这些移民等等，要有人道主义。但是他们的生活相当的乱，他们可以随便跟谁睡觉，他们可以做这个做那个，说只要有爱就可以。然后对于真理的话也是说都是相对性的，这是一边有恩典但是没有真理。那另外一边很持守教义的纯正，但是他们似乎相当的冷酷，对人是不太有爱心，他们甚至可以是种族歧视者等等，他们也觉得说这也合乎圣经的教导。那有时候我们就很 confused 说，那我到底是这边还是那边？其实两边都不是，我们就只有一条，就是跟随主的，有恩典也有真理。我不能说只要一个，两个都要，有恩典也有真理，也要对人有同情，但是也要持守真理。那重要的事情要去做，那个不要说只是 focus 那些 不重要的事情。那其他的这几个我就不说了，就列一个表格在这里。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再提醒大家一下，就是下个礼拜因为是一年一度的退休会，所以我们主日学暂停一次，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把圣经给我们看，上面有记载的关于主耶稣基督的事情，我们愿意靠着圣经的记载还有圣灵的引导来明白真理，使我们能够做主的门徒。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